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岁末年初，人们庆祝新年的方式啊，有各种各样。世界各大城市都会不约而同的有一场高水平的音乐会，在轻松美妙的音乐声中呢，宣告新的一年的开始。新年音乐会的传统啊，最早可以追溯到1847年在维也纳新年的时候举行的一场庆祝音乐会，是由老约翰·施特劳斯担任指挥的。那这可以看作啊，是新年音乐会的最早形态。可是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新年音乐会呢，发生在1939年12月31号，那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的特殊时刻。当时二战啊，让世界满目疮痍，而音乐始终是抚慰人心的最佳良药。大厅外炮火连天，大厅内灯火辉煌，大家在美好的音乐声中祈祷和平的到来。2020年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很特别的一年，因为疫情，这一次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是史无前例的。金色大厅现场没有一个观众，央视音乐频道对此进行了直播。相较之下，我们南京的乐迷呢就很幸福了，江苏大剧院就一连举行了七八场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新年音乐会。比如说啊，有南京籍的音乐家李彪、徐阳、鞠晓夫与北京交响乐团合作的《回家》新年音乐会，南京民族乐团的《火红幸福年》民乐新年音乐会，与高音歌唱家何慧新年独唱音乐会，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主题新年音乐会《梦戏红楼》，著名小提琴家吕思清、女高音歌唱家宋元明和北交合作的《纵横中西》新年音乐会等等，给乐迷们带来了最直观、最饱满的新年音乐体验。非常荣幸的，我几乎是采访到了所有参加这些新年音乐会的艺术家们，听他们讲述2020年的过往，分享对于2021年的展望和期待。我发现他们每个人讲述的过程当中都充满了积极的力量，有对祖国的自豪，对未来的信心，有战胜困难不断前进的勇气。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分享一下。2020年的12月27号，东方歌剧女神何慧最先带来了年末的欢喜，为我们唱响了新年第一声。作为迄今为止唯一受邀世界六大顶级歌剧院的中国歌唱家，唯一以第一女主角身份登上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中国人，何慧被西方的评论界称为中国给世界歌剧最大的礼物。这次的新年音乐会上呢，何慧把她的七首在国外演出过整本歌剧的精华唱段和两首中国经典作品献给了江苏的观众。
我这套曲子呢，就是都是那个真实主义歌剧的曲子，因为这些歌剧都是我在国外的歌剧院演过整部歌剧的，所以这些咏叹调都是我选择的，我最拿手，也是我最了解，我最擅长的曲目，所以我把它呈现给这个中国的观众，这一轮的我的巡演的这个观众，然后包括了有两首中国作品，我也想就说包括如果观众很热烈的话，我也会返场两首中国作品，那么这些都是就是返场的东西，也是很欢快的。那么我唱的咏叹调部分呢，就是有些很悲伤的情绪啊，因为你知道歌剧中的人很多都是各种情绪的，有很多就是这个很女主角都是悲情人物，所以有很多她的咏叹调都是很悲伤的。但是从这个就是每个人物不一样的悲伤，我在这个人物里面每个人的这个情绪是有变化的。所以中国作品呢，就是我考虑的是，一个是比如说上半场结束是以画面《我的家乡多么美》这样来结束，也是一个比较欢快的一个曲子，中国观众可能更接受以中国歌结束这样一种形式。那么下半场最后一个压轴的曲目是陆在义老师的《我爱这土地》，这也表达了我对中国、对我的祖国的这种热爱。就是虽然我是作为一名这个游子在 不一样的这个地方在国外在演出，但是呢我对中国依然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所以我觉得我把这个我爱这土地放在最后一场最后一首压轴，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用意。而且这个作品我也很喜欢，就是写得非常的美，所以我觉得它作为压轴是分量十足的。这一套曲子就是怎么说呢，分量十足，因为每一个咏叹调都是分量很大的，这也不是一般的女高音可以承受下来的，所以我呢也是怀着满满的诚意把这一套我自己认为很好听的这些作品介绍给中国的观众，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唱美声人都唱的，但是呢这些是我认为非常好听，我很擅长我的用我的声音去表现的曲子，所以我觉得我不光是作为一个歌者，我也更作为一个歌剧的一个传播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任务。
说起2020年，何慧说这一年似乎有点过于轻松了，为什么呢？因为以往啊，一年的12个月当中，他有11个月都是待在舞台上的。但是受疫情的影响，何慧经历了从艺23年来时间最长的一段停工期。
我是一开始是很不习惯的，因为我这23年的这个国际歌剧舞台生涯里面，就是每一年都是不断的在演很多部歌剧的，然后突然有一年这个让你停下来了，我一开始是很不习惯的，而一开始这个疫情开始我也是非常焦虑的，因为我就是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新的一个突然的一个事件，就突然一下把大家的正常的生活全部打乱了，就是以前我们的生活是拔腿就走，而且拎着包就上飞机了，就是2年以后的计划几月几号甚至几点几分你在哪儿出现都是规定好的，那么现在这个疫情什么都没办法计划了，所以这突然一下这个疫情让我一开始有点不知所措，那么后来我觉得我冷静下来，我就想我可以好好的利用这段时间，那么2月到6月我一直都没有演出过，就一直在自己在家练练我的作品啊，练练包括画画啊，就是自己在家待着。当然我觉得美声呢是一定要听现场的，我在2月到6月之间我一直是在自己家里自己练，所以也是我脱离开观众最长的一段时间，所以那段时间我觉得我一直在磨练自己的技术，在希望我自己能有一个好的这个就是我的声音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我的琢磨这些剧本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一直在学习这段时间。那么6月15号我是意大利疫情第一个现场演出的，那么那时候面对观众我觉得就像是交了一份答卷吧，就是把你这段时间学习的一个总结的呈现在舞台上，那么对自己的艺术啊，对自己对观众也是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你自己有一个感受，你自己有没有进步啊，或者有什么地方有需要调整啊，这个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2020年当然我觉得是一个特殊的一年，因为2020年全世界的音乐家歌唱家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也一样，但是我还算是幸运，因为2020年我还参演了很多这个音乐会，那么我尤其非常幸运能够回到中国参加中国的这个巡演，我觉得现在也只有因为我们中国把疫情相对控制到一定程度了，我们才可以演出，所以这是非常幸运的。那至于2021年呢，我希望这个疫情慢慢的有好转，那么我们的生活剧院慢慢的回归到正常，一切一点一点的回到以前的我们的正常的生活节奏，不用天天戴口罩，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用自由的喉舞歌唱。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您是否想要知道自己当前是否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请访问 findyourphasewa.org 查询。如果被告知您已经有资格接种疫苗了，请访问华盛顿州卫生部网站 www.doh.wa.gov 查找就近的接种站点进行预约。州卫生部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华盛顿州的居民尽早都接种到新冠疫苗。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在与何慧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可以感受到她身上既有中国人的谦和，也有意大利人的洒脱。何慧是站在两种文化之间的人，她在两种文化之间穿梭，被身边的人影响着，也感染着身边的人。我想这可能就是艺术给人带来的无尽魅力吧。其实啊，旅澳的女高音歌唱家宋元明也同样给我这种打破文化壁垒的艺术冲击。那我们江苏的观众呢，对她可能会相对更为熟悉一点。2019年的时候啊，他在我们江苏出品的新创歌剧《周恩来》当中就成功的饰演了女主角邓颖超。作为2019紫金文化艺术节新创舞台剧目，这部歌剧之前啊就在江苏大剧院上演过，当时很多的演员和观众都被深深的感动，泪洒现场。
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6月份在这儿首演的《周恩来》这部作品呢，实际上是唐建明老师当时为江苏的原创歌剧，题材是很好的。然后我当时演的是邓颖超，对我来讲我觉得挺有突破，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去回想一下这个当时那段感觉，就是还是挺小有压力吧。一个是要演伟人，伟人的太太，然后又要演这个年迈的老人，这对我来讲都是挺有突破的。我从来没演过年迈的老人，更没演过领袖人物的家庭人物。所以因为大家都脍炙人口，这个每个人都知道邓颖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女性。其实演的时候确实是有琢磨过，看纪录片，其实纪录片也不多，文献很少，但是就觉得在周恩来的家乡演嘛，所以这蛮有意义的。江苏确实是出了很多的自古以来出了很多人物啊，大人物，所以其实去年在这里演的时候还是挺高兴的。一个是在家乡里，第二个就是原创，就是原创的一个新的一个人物，对我自己来讲也是蛮有突破的。唱中国歌剧那肯定是，我觉得咬字啊这些方面的跟唱外国的歌剧外国语言那不一样的。本来美声这个东西它就是来源于西方，来源于意大利，肯定是美声唱法，如果是说哪种语言最好唱的，肯定还是意大利语最好唱而且德语的发音，法语包括，其实跟意大利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的。那我们唱外国作品经典歌剧，那跟中国的原创歌剧肯定是有很不一样的感觉。首先经典歌剧你有很多版本可以去参照，可以去模仿去借鉴，不管是演戏也好，还是歌唱也好，处理也好。那么原创的中国歌剧就是有一定的压力，比较有好处的一点就是你是原版，以后呢其他人再去唱你演示的演过的这部歌剧，那么别人就可以拿你的饭碗来去做 copy 也好，做欣赏也好。那么自己的这种二度创作挺重要，要动脑子的这个我觉得这是蛮好的一点。那么有压力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故事，民间的故事也好，还是像这种正派人物的故事也好，熟悉的故事，熟悉的人物，那么你去演起来，你要像这个人物，你要像这个故事，你要去完整的去阐述这个故事，让观众能够带入进去，这是比较难的。你如果你比如说我演邓颖超，哎呀，这个演的太不像邓颖超，那这就是演砸了。所以压力在这儿。
在这次纵横中西新年音乐会上，宋元明呢又和指挥家李彪、小提琴家吕思清以及北京交响乐团合作演唱了《春之声》圆舞曲、《我爱你中国》等歌曲，让新年音乐会的层次变得更加的丰富。谈到过去的2020和新的一年，宋元明很有感触。
那么疫情肯定是今年让人觉得生死离别的这种事儿特别多，然后 挺痛苦的，然后也有一部分是蛮有爱心的。你像这个也一直在关注，你说这么多人一下子这个有了这个疫情，然后有很多人去关怀，有很多人给我们帮助啊，包括什么医护人员啊。那中国我觉得真是这方面做的是全世界最棒的，
嗯
啊，也是效率最高的。从灾难当中也能看到很多人还是真善美的心是多的，嗯，大家帮助爱护，然后有颗爱心，这样去能帮助就帮助，能冲到现场的前线去冲，然后去以就是说能帮助多少人就帮助多少。我觉得这种人真的是很可爱的人。然后这是情感上，从事业上来讲，当然有一部分演出取消了，比较可惜。但是我觉得，因为这么一个沉淀的时间，我在专业上还有一些提高和进步。为什么呢？我们一直是在不断的在用，不断的在唱啊，在演呀，在工作呀。但是我们确实也需要一个时间让自己静下心来，天天在家。比如说疫情期间，我们每天都在练，每天我都有练声，就是一种我觉得你要去静下心来，自己也要去努力的去让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不能拿过来一直是在很长时间的一个很高效的这个工作时间当中去一直在用。声音也需要去缓和，也需要去让它有一个很有营养的一个这么一个时间。所以你就是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呢，我们自己很需要时间，自己在家里下功夫去积累也好，去沉淀去练习，这个是对后续的一些工作是有直接的帮助。我的计划和展望其实没有太多，我没有太多雄伟的野心，我都就觉得按部就班的，然后能够继续健健康康的，就像现在这样，我很知足。希望大家2021年新的一年到来了，把所有的不好留在过去，然后新的一年希望它是美好的，希望它是崭新的，希望它是能够修复过去不好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一颗很正能量的心吧，去看待新的一年，它会更美好。
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在这一场场的新年音乐会当中，我采访到的所有艺术家里，我觉得最健谈的恐怕就是著名的小提琴家吕思清了。那演出结束之后呢，接受我们采访的他依然沉浸在演出的那种兴奋当中。说起他和小提琴的故事，那真的是滔滔不绝。吕思清呢，是第一位夺得意大利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金奖的东方人。作为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杰出小提琴家，他的《梁祝》啊，可以说是很多中国观众最早接触到的小提琴协奏曲，也是众多外国乐迷最为熟悉的中国小提琴曲目。既然是采访吕思清老师，我当然要请他说说和《梁祝》这首曲子的缘起。我也很想知道，演奏了这么多年、那么多遍的《梁祝》，他会不会有逆反的一天呢？
我学习梁祝其实是为了跟中央这个歌剧院的乐团啊，郑小英老师指挥到芬兰去演出，当时他们就是举行了一场中国作品的音乐会，所以我刚得完帕格尼奖，郑小英老师就请我来拉这梁祝。首演其实并没有给我留下说特别特别深刻的印象，因为在那个时候我是更专注于这个西方乐曲的这个学习，所以对中国乐曲呢可能还没有那么多深刻的这种理解。我那时候年纪也小，对中国的文化可能也没有太多的这个了解，反而到了这个1993年左右，国内举办过一系列的盛大的一个音乐活动，叫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他们选了很多的这个中国优秀的作品来演奏，梁祝请的我。那一次我觉得是让我对梁祝开始有了非常深刻的一个了解，和一种我想要把这部作品将来就不断的用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不断赋予它新的这种生命力。也就在那一次，其实我结识了这个我认真的跟陈刚、何振豪老师吧学习了这个梁祝这部作品啊，我们在一个酒店的房间从头到尾演奏了这个梁祝，他们两位作曲家一直在跟我讲解其中的每一个细节啊，我记得花了两个多小时，啊，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啊，他们对于一些梁祝里特殊的一些音乐的语言，比如乐句的唱调怎么来的，然后这个包括一些华音的这个中国式的语句的一些处理啊，非常非常好，我觉得那是我记忆非常深刻的一次这个。跟作曲家的这种交流啊，后来当然我就是跟陈刚、何振豪老师都是非常好的朋友，而且就是他们也听过我非常多次的这个演奏啊，我也一直把他们对我演奏的这些建议或者赞美啊，我都记在心里啊，就力求每一次能够呈现出一个最好的一个这种作品的这个状态。对，我觉得我们都有拉捏一首曲子的这种危险性，对，作为音乐家，我们确实保持新鲜感，对一个作品保持新鲜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不能程式化，所以不能我像计算机程序，对吧？你就一直 用同一个程序在运转，所以我觉得这个，但好在音乐呢，我觉得它的好处在于就是，第一就是你对于一部作品的这种理解啊，还是会随着你的经历、人生经历的丰富啊，你的音乐知识的不断丰富，你对于演奏、对于音乐的认识啊，不断的加深，或者你追求的不断的提升，啊，它还是会有变化的。所以每一个阶段，其实你演奏的同一部作品啊，都不太一样。它的你所呈现的手法，表现出的思想情感，你的这种演奏的魅力，其实都不太一样，所以我就觉得音乐其实很奇妙，音乐，就是它永远会给你惊喜，就是看你要不要去挖掘它。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就是它就像一个这个，怎么说呢，海绵球一样，对吧？你越去挤，你弄了水以后，你使劲去挤它，它永远会有水出来，对吧？就看你使不使劲去挤它，对吧？音乐就是这样，你越赋予它多，它越回馈你多，哎，所以我就觉得音乐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对，在里面还是有我目前的，比如说我目前年龄段的一些艺术的表现手法，但是从情感方面，我觉得还是更趋向于偏年轻化，但当然对跟我二十来岁拉的时候比，可能就会。语言会更丰富，而且丰富非常多，那时候可能更纯真一些啊，更清纯一些啊，现在就是更丰富，更富于变化。
对于同样深受疫情影响的吕思清来说，2020年演出当然是减少很多，但他说这一年啊，他觉得很幸福，因为他更多的感受到了音乐的美好和健康的珍贵。那么他的2020年主要做了些什么呢？
我在陪孩子练琴，然后锻炼身体，然后我也练琴，但是做了很多直播啊。我就说我这5个月当中呢，我的2个技艺在生活当中的技艺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一个呢成为了一个非常好的自拍的人，我原先不太会自拍了，我这个因为需要嘛，国内很多地方需要我的一些视频啊，所以我非常娴熟，现在录制、说话、演奏都非常娴熟啊，自我录制。那另外就是说锻炼身体，我就因为也没事干嘛，也所以就锻炼身体，结果我瘦了差不多8-9斤，啊，健康饮食加锻炼身体，所以我觉得疫情呢虽然取消了很多演出，但是对我一个生活，我觉得还是产生了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影响。2020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不平凡的一年，而且我相信都是会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一年。确实对所有人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不光是我们。我觉得首先我觉得是奋斗在第一线的、工作在第一线的这些群体，医护人员，这也是科学家们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的。当然，音乐家我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们在这个疫情得到比较好的控制以后，在国内还复演了，对吧？我是2月4号在夏威夷演完最后一场，然后7月11号在国家大剧院登上舞台，但是面对的是没有观众的这个大厅，对吧？一直到现在今天，我站在这个江苏大剧院南京的新年音乐会，面对这么多热情的观众，我们用音乐来抚慰我们的心，对吧？用音乐来回顾我们的2020，然后用音乐来激励着我们，为最终能够战胜这个疫情，对吧？最终我们能够回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啊，给予我们信心，给予我们力量，对吧？所以我觉得音乐是美好的，音乐是赋予力量的，它给人带来的是无限的希望和最温暖的一种抚慰。我期待2021年这个疫情能够逐渐的平稳，我期待大家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的身体，我们才可以去做所有我们愿意去做的事情、喜欢去做的事情。那我也希望呢，就是说，我们能够继续，能够给大家带来好的音乐、高品质的音乐会。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一定要有一种对未来的一种希望，对吧？未来还是非常美好的，我们要一同去努力，去迎接这个美好的这个未来。对，
其实啊，不论是对于艺术家，还是我们这些普通人，2020都是很特别的存在。在这一年里，我们经历过痛苦和失落，也收获了希望和力量，有波澜壮阔的起伏，也有小而确定的幸福。新的一年，愿艺术一路同行， 美好如期而至。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Thank you.
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Yeah.